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我的题目是寻真者的奖赏。公元2000年，我正在休安息进修年假，写作出埃及记注释，我就邀请我的好朋友中神的雷建华牧师帮我们设计一个保罗行程，并且请他担任我们的领队，我就负责招兵买马。我们一共有25个弟兄姐妹，用18天的时间就走访了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我们首先搭飞机来到黎巴嫩，黎巴嫩的海岸平直，我们从北向南走访古城比布罗斯，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经过西顿，最后来到推罗，然后游览车就带我们直接从推罗就进到叙利亚去了。推罗离开以色列边界呢，也只有20公里。其实，在黎巴嫩短短一天的时间里面，我内心里面感到很悲伤，因为这个中东地区唯一一个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穆斯林的国家，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人民很友善，而且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在60、70年前，号称叫做中东的小巴黎。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过战争的摧残，国家里边是一片废墟，好像在他们的首都贝鲁特，街头上面看不到一座红绿灯，而且整个城里面几乎看不到有任何一栋房子没有弹孔的，所以我也内心里面充满了很大的感伤，真的是恳求上帝赐恩给这个世界，不要有战争，大家一起追求和平。各位看这个地图呢，就是红圈圈起来的，就是黎巴嫩的范围了。黎巴嫩呢，这个推罗就是在最南边的地方。推罗古时候大家读圣经都很熟悉，它其实是一个小岛，我们称作黎巴嫩的离岛。推罗的名称意思就是一个岩石岛，它是最靠近以色列的边城。在公元前15世纪，以色列人争夺迦南地的时候，曾经把这个推罗呢就分派给亚设支派。推罗他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具有非常强大的战略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一直到公元前332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帝才把它给攻下来。大家熟悉这个故事，刚刚说这个推罗这个小岛，它离开这海岸大概有800公尺。亚历山大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好几个月都打不下来。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就吩咐人把岸上的房屋拆毁，然后把这些房屋的建材、石头等等的就扔在海里边，就修筑了一道堤。然后呢，他的军队就攻上了推罗，把这个地方就打下来。其实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来到推罗那个地方。看这张虽然是一个小岛，可是呢，上面有皇宫，有神庙，而且有一个像那个电影《冰汉》里面讲到，用那个4匹马拉的那种战车，那种战车的那种竞技场啊。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但是到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因为泥沙淤积，都已经变成一个半岛了。所以今天各位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那只是一个半岛。但是耶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罗马的城市。腓尼基其实在历史上面非常的有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红线的部分就是腓尼基他们的商业贸易的路线，而且是他们很多殖民地的地方。这个推罗在历史上面曾经出口雪松， 到以色列那边。雪松在圣经里面翻译作黎巴嫩的香柏木，在离开我们今天将近3000年前，大卫王跟所罗门王的时候，推罗曾经运送雪松到以色列去，作为大卫的王宫、所罗门建造圣殿跟皇宫的良好建材。经济上面，推罗是一个海上霸权，贸易的中心，相当于中世纪的时候威尼斯，或者像现在的纽约、伦敦等等这些的重要的港口。科技上面，推罗是一个造船大国，他另外还有就是掌握了紫色染料的技术，这种紫色染料在古时候的非常的稀少，只有这些达官贵族他们的才能够穿着这种紫色染料的衣服。在有文化上面呢，腓尼基是最早发明字母的地方，他向北边就传到了希腊跟罗马。这个字母呢，文字啊，就是从左边写到右边的。那么往南边呢，就是闪族语系，在这阿拉伯半岛，这些文字啊，从右边写到左边的。我们的圣经旧约就是用希伯来文，文字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然后新约的希腊文是从左边写到右边，所以他们对人类的文明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贡献跟影响。而社会上面，这个推罗是一个种族多元的地方，开放进取。宗教上面就是一个灵界征战的地方，他那边有当地的巴利崇拜，那又有推北边的这个叙利亚来的希腊的文化的影响，那又在耶稣的时代被罗马人统治，所以各种的神明神庙等等在那方非常的多。但讲这个事情的话，就做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了。因为迦南妇人的话呢，圣经上记载说他就是当地人，但他具有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具有罗马文化的影响，那因为靠近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也不会陌生。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最主要看到这个迦南妇人，他就来向耶稣呼求，一共有3次，虽然是短短的8节的经文里面呢，却3次记载他对耶稣的祈求。首先记载他呼喊，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第二个他讲到，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下拜，主啊，救救我吧。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重点，就要坚持，主啊，是的，可是。我们各位看经文的话呢，你看他说他就是向耶稣呼喊，在平行的经文，马可福音第7章里面讲到，耶稣来到了推罗的境内，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知道，他很低调，甚至他来到一个人的房子里边，可是藏不住，很多人就来找他。那这个迦南妇人呢，可能就是也听到了消息，他就来寻求耶稣。你看他呼喊的话，呼喊就是希望能够引发耶稣的注意，可能那个时候他正在房子的外面，他大声的喊叫，希望引发耶稣的注意，不要被其他人的声音就给淹没了。他呼喊什么呢？他呼喊主啊，主呢相当于像英文里面的 Mr， 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也是代表讲到耶稣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了，这一个双关语。这个主的话呢，你看这个迦南妇人，他连续3次啊，他都称呼耶稣是主，他对耶稣很有礼貌的。我特别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另外一段经文做比较。在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这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也是对耶稣称呼他是主啊。可是呢，就中间有一次，当耶稣讲说，把你的丈夫找来，他就很生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还不是你的丈夫。你看，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看到耶稣讲到他的痛处了，他就连 对耶稣的礼貌称呼主啊都忘掉。但是加兰妇人的话，你看他跟耶稣几次的对话里面，他都是称呼耶稣是主，然后他称呼耶稣是大卫之子，我们中文分析把它分作大卫的子孙。其实大卫之子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整个的标题，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但原来文字呢，就称呼耶稣是亚伯拉罕之子，是大卫之子。而这个大卫之子的话呢，在犹太人中间，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世主弥赛亚。所以这位迦南妇人，他其实就是认同以色列人对这位救世主的盼望。这个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完全一样的呼求。我们另外看到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在耶利哥城那两个瞎眼的人，他们就对耶稣这样称呼，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嘛，他们希望能够看见。而迦南妇人的话，他对于以色列人，对于弥赛亚，对于这位救世主的盼望，他就认同。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对耶稣就下拜，很可能呢，他就是拨开了人群，走到耶稣的脚前，对耶稣就下拜，对耶稣就呼喊，他称呼主啊，救救我吧。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坚持，当耶稣的门徒对他有些的排斥，当耶稣的态度好像有些的婉拒，但他坚持让耶稣一定要来救他的女儿。这边我们看到他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耶稣，但是对耶稣绝不陌生，因为耶稣的名声早已经传到推罗和西顿。这迦南妇人的祈求，其实我跟大家还讲到，有些人用英文的圣经，那你看到说有些英文圣经的翻译啊，就按照圣经原来的文字的次序。他第一次呼喊呢，是可怜我吧，然后主啊，大卫之子。第二次呢，才把主啊放在最前面。第三次呢，他讲说是的，主啊，可是。所以你看他说，他第一次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前面。可是你在短短的八节圣经里面，就看到他把这个主啊那个次序啊，就做了一些的改变。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说，一个人他即使不认识耶稣，但只要他接触到耶稣，甚至时间很短暂，对耶稣就有一些崭新的认识。这是我们在这段经里面看到。不过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疑惑，我自己也在好多年呢对这段经文都有一些的疑惑，我就把它整理给大家看到。第一个疑惑呢，就是这个迦南妇人向耶稣呼求，怎么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他呢？耶稣为什么对他这么的冷漠呢？我们读圣经，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对人的任何的需求，不管是被鬼附啦、生病啦，或者有其他事情，耶稣都是有求必应。那怎么这次耶稣就是不理他呢？不回答他呢？第二个，你刚刚说这些门徒就跟耶稣讲到，这些门徒的回应也是 让人感到很奇怪了。他们对耶稣讲说，你看这个迦南妇人啊，他一直在那边叫叫嚷嚷的，把他打发走。你看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就跟耶稣讲说，你看这个人他女儿被鬼附了，他好苦哦，他向你来恳求，你就答应他马上就医治，马上帮他处理。那耶稣回答说，我是只来到迷羊以色列当中。你要说这些门徒的话呢，或者我们讲到耶稣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有些训练。这一次呢，马太把这个事情就记载下来，他们的反应好像就是对这个迦南妇人感到很不耐烦。但是我们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同样是耶稣的门徒，碰到同样的事情，碰到有人被鬼附，大声在后面喊了，他们就像耶稣这一次呢，把这个鬼就从人身上就赶逐出去。不过耶稣的第二个回答呢，回答这些门徒说，他只到迷羊以色列当中。 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作以色列家的迷羊里面，可能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称以色列叫做迷羊，耶稣指到迷羊以色列当中。可是这样子就给人一个疑问了，难道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就有种族歧视吗？第三个呢，更是让我们感到很困惑，耶稣怎么讲说不好把饼丢给狗来吃呢？耶稣为什么讲话这样子损人呢？不过我在做解释之前的话，这边先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如果碰到有些的疑问的话，先不要立刻就把圣经就合起来，也不要立刻就把那个心就关起来，而是先把它放到括号里边，背到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看整本圣经在这边是怎么样解释的。这边我们第一个讲到耶稣对于这个迦南妇人就是有种族歧视吗？不是的。你看单单马太福音里面的话呢，就有讲到说耶稣也医治另外一个外族的人呢。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加百农的那个意大利百夫长他的仆人。这个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外族人，我们这些就是外族人呢。第二个呢，他们来向耶稣恳求，他们都是为他们自己所亲爱的人向耶稣恳求，然后耶稣也都医治。当然过程上面有些不同了。那过程上面我们刚刚说，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呢，他是罗马的官员，身份很尊贵，他手里边握有权柄，而且他获得当地这些犹太的长老的背书，说他真的是对我们很好的。那耶稣就听到这个人讲到说，立刻就回应，我马上去医治他。可是你看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呢，他说不要，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兵在我的权柄之下，那么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叫这个病就得医治，因为我对这些兵的话就是呼之则来挥之即去了。那么耶稣要到我家我不敢到，但你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就很稀奇了，我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的，说你的仆人好了。那个他回去了，正在路上呢，就碰到他的另外的仆人来跟他讲，那病人好了。他什么时候好的？就耶稣说你的仆人好了，那个时候就好。但是迦南妇人的话呢，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外族的妇女，她是一介平民，她对耶稣很卑微的祈求，而且好像感到门徒对她的排斥，耶稣对她的婉拒，所以耶稣讲说不好把这个给儿子的饼就给小狗来吃。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你对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其他地方，耶稣呢他也来到外邦人的地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耶稣不但是医治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也跟这个迦南妇人来讲话。耶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里面讲到大使命，也是讲到说要他的门徒向万族来传福音，使天下万族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说他是好牧人，那他有羊圈，羊圈里面就有以色列人，可是耶稣也讲说在这个羊圈外面他另外还有羊，他要把他们重新招聚，要两者都成为一个羊圈，一群羊。那个耶稣他内心里面有想到了外族人在他的心中。那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说，耶稣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福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说，耶稣要拆毁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那个墙，让他们就真正成为在基督里面合唯一的一个群体。所以耶稣向来呢，就是有把这个普世宣教，万族都合在他里边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信仰群体，这样信在这里。 这边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字的话呢，就是耶稣讲到说，不好把这个饼呢就丢给狗来吃了。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有两种狗，一种是我们称作恶犬，或称作流浪狗，在礼仪上面算是不洁净的，是道德败坏的，他们是抵挡真神的，使人厌恶的，是无份于神国的。那2021年呢，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就是《犬山记》，它的英文称作《The Power of Dog》。其实不管是中文的名称还是英文的名称，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我看到有人写了一些介绍的文字呢，就晓得他就是引用了诗篇第22篇里面讲到说，犬类都围着我，讲到这样的事情。那里面讲到犬类的话，就是说这些的恶犬啊，或者这些野狗啊、流浪狗之类的。但耶稣在这里的话讲到就是家犬了，或者很多人家里面养的这个猫啊狗称作毛小孩。那这个特别是狗的话呢，它忠诚守护，令人喜爱，很多人把它就看作像家人一样。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是这种字。那么这边我们要讲到那个耶稣，他其实至少有三次被记载了他到外邦去传道，一个是在撒玛利亚井边谈道，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提到耶稣来到了加大拉地区，那次耶稣来到那段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看这被鬼附人好可怜哦，他不能住在家里，他就只能到坟墓的地方，而在坟墓的地方的话，他昼夜在那边奔跑，他用石头砍自己，他在那边大声的呼嚎，那别人用铁链把他给捆住，他力气大到把这个铁链都给挣脱了，一直到碰见耶稣了，他就求耶稣大卫之子了来拯救他，耶稣就是把他身上的鬼就赶出去，那鬼好多哦，是一大群呢，就进到2000头猪的身体里边，那猪就从悬崖上面跳下去就淹死了。那另外一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跟那个迦南妇人，这三次的话呢，你看到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就是耶稣来到了以色列的地以外的地方，他就单单为了一个人，为了解决他的难处，也让这个人呢，他难处解决以后，就能够进到他的族群当中，向他们来传扬福音。那这也会让我们大家就解释到耶稣为什么来到推罗，因为我们也想到说，耶稣为什么来到推罗，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哦。所以刚刚说的迦南妇人，他就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就向耶稣来恳求。这个是让我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丘吉尔讲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个大好的危机，把这个危机就化成转机。这个迦南妇人，他就是把他危机就化成了转机。其实我们讲到这段经文里面，他强调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的信心你看呢，是出于对自己的绝望，因为他鬼女儿被鬼附了，因为他女儿被鬼附了，好苦哦。第二个呢，是对于主的指望，他看见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救世主，他被称作大卫的儿子，是他唯一的指望，他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向耶稣来恳求。经文里面我们特别是看到，这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如果一个信仰不能够改变你，你可能要考虑改变你的信仰。你看这迦南妇人的话呢，他在推罗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过说，那是一个种族多元，也是一个信仰多元的环境，可是他的女儿被鬼附了，那他还是想尽办法就要去让他女儿可以得到医治拯救，就跟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一样，像上个礼拜的话，我的这个孙女啊，两个孙女他们发烧，我的儿子跟媳妇他们也是很焦急的。你看迦南妇人的话，她可能是遍访群医，甚至在庙里边啊，什么庙里面都拜过，但是呢，这些医生都不能救，不能医治，这些庙里边的这些神明都不能够让他的这个 女儿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来见到耶稣了。迦南妇人的信心，我们这里看到它分成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信心，它是人群中的喊叫，他听见耶稣，但是他抓住机会就来求耶稣。第二，看到他谦卑恳求的信心，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第三个的话，更是我们这边看到，他是坚定惠悯的信心。当耶稣说不好把儿子的饼就丢给狗来吃的时候，他没有抗议，他没有生气，他没有立刻就离开，他反而是坚持，他就跟耶稣讲说：“是的，可是这个地方呢，我要讲一点啊，犹太人呢，他们向来自视很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只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看别人就是狗哦。我讲这个话不是要冒犯任何人的，我只要让你知道说，如果你有认识一些犹太人的话，犹太人看别人也是人呢，就像狗一样，这个不能跟他们比的。所以这个在迦南妇人他所在的地方，在推罗那里的话，他们有迦南人，他们有希腊人，他们有罗马人，他们也有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种种族多元的环境里面，大家经常生活在一起，也有很多的交流，但是难免也有很多的一些摩擦在那边。所以假如说在这个跟以色列人交流里面，他也想说以色列人看他们像狗一样，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呢，他知道耶稣讲这个话有他的这个当时种族的背景在那里。其实我们不要讲说这些以色列人，大概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对于别的种族人都会有这种种族歧视的。你看说像我们在华人里面，我们讲华人有没有种族歧视呢？其实也是有的。你看华人我们称这个外国人叫做洋鬼子，有没有呢？有的。我以前学德文，我的德文老师是德国人呢，但他跟我们讲说，那个有一些话我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你们要知道，你看华人称呼德国人叫做什么呢？叫大鼻子。那德国人叫华人叫什么呢？叫做眯眯眼。那你要知道说他们是这样子称呼你的。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晓得说，这些犹太人叫他们叫狗一样的。但是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了解的背景的话，也许是出于戏谑，或者不一定是真的有这种歧视啊。但是真的是他们中间这样用到了。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对耶稣讲说：“是的，可是你还是要答应我的呼求，要救我的女儿。”所以这点的话，你看哦，耶稣就大大夸奖他的信心，他的事情呢就得到主的成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整个事情里面的话呢，我很赞成有一些人对这段话里面用到的一个寓意的解释。这儿女的话呢，就代表犹太人；那个桌子的话，就代表犹太地；耶稣就是代表那块饼；而那小狗就是代表外族人，就是迦南妇人。所以当那个迦南妇人讲说，那个饼如果掉到桌子下面，就代表说耶稣也来到外族人的地方。这是耶稣为什么你就来到推罗这里了。那个小狗呢，也会吃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就代表这些外族人也可以得到福音的。所以耶稣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就夸奖他的信心。这段经文当然他是讲到灵界的征战。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值得来思考。第一，世上有鬼吗？请点头或摇头。第二，真的有人被鬼附吗？请点头或摇头。当然有的，我们自己就碰过，我们在教会里面赶过鬼。第三，被鬼附发生什么事情？你刚刚说耶稣曾经讲过，有一个父亲，他就跑来求耶稣，说：“耶稣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被鬼附了，鬼呢就好多次了，把他丢在水里边，丢在火里边，要把他害死的。”在台北有一个教会叫做天良教会， 牧师跟师母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他们在2022年呢，就相一个月之内的夫妻两个都生病了，就被主接去。但是之前的话呢，我被他们邀请去他们教会讲道。这个教会在台北啊，它有个特别的名声，就是他们会赶鬼。凡是在别的教会赶不出去的鬼，送到这个教会，这个牧师跟师母呢，就请他们就住在教会里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一直到把这个鬼完全赶出去。所以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声。这个教会20周年的时候，请我去当讲员；30周年的时候，也请我去当讲员。我会跟他说，到30周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扩大了一倍，人数也增加一倍。可能说这方面的需要就很大。我就记得在2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特别请一个家庭来做见证，爸爸妈妈跟他们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呢，那个时候已经都20多岁了。哇，白净漂亮，像天使一样。可是呢，他被鬼附，所以整个家庭来到教会，牧师师母就陪伴他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鬼就赶出去。这个爸爸做见证，这个妈妈做见证，这个女儿也做见证。然后牧师也播放了几个短的视频，就讲这个女儿呢，她被鬼附的这个情况。一个情况啊，就这个女儿在那边这样用手就数钞票，那什么叫她去赌博。那另外一个就是看那个视频里面啊，这个女儿呢就是一直这样子、啊、这样，这鬼要她去上吊、哦，要她去死的。那牧师讲到说，其实他们还录了好多别的视频啊，但是不敢在这边播放，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还要嫁人的。那么这播放的话，这个对他将来要找对象不是就不太好吗？你会想到说，另外有些人讲到那个被鬼附、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教会一个执事呢，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赖老师，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话呢，我就在上班之外的时间呢，常常就玩这个紫罗盘，有听过紫罗盘吗？那这玩紫罗盘的话，就是要帮人家算命。但是他算命的话，他可以算到准确率到80%。他为了让他要更准的话，他就去养小鬼，然后准确率可以到90%。但他就跟我讲说，赖老师，他养小鬼的话呢，起初可以帮他能够算命算得更准确，但以后的话，小鬼就要他的命了，他怕了，就脱离这个环境。你会想到说，浮士德里面啊，就是那个歌德写的浮士德里面，你讲到这个人，他就跟魔鬼在打交道。魔鬼说：“你要什么都给你，你要青春，你要美貌，你要爱情，你要学问，你要什么我通通都给你。但是呢，有一天我要你的命，这是你还不起的。”所以那个教会的执事呢，他劝我说：“赖老师，千万千万不可以去碰到这些被鬼附的人。”可是人为什么会被鬼附呢？有人被鬼附，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像小孩无知就被鬼欺负；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出于好奇。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大学同班同学住在这个女生宿舍里面，就玩碟仙了。有听过碟仙吗？大学生呢，台大的学生呢。另外有些人呢，就是他家庭背景里面这些啊、那个魔鬼猖獗的地方，环境太复杂了。像我们教会有一个被鬼附的姐妹的话，她的父亲就是在那庙里边。所以有一天，他把手到一个书架上面去拿一本书，鬼就这样就进到他身体里面。但另外还有的话呢，我们就讲到，就是有人是出于自己的罪，要贪图一些什么，那就被这些就弄到。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到，你这个执事啊，就跟我讲说，千万千万不要去跟这个鬼打交道。我们有一个长辈在讲到，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什么地方会有苍蝇？ 就是有污秽的地方。什么地方会有鬼？就是人里面有罪，就让这个鬼呢就有了可以贪图的一个地方，就进到人的身体里边来。可是鬼附在人身上了，好不好呢？当然不好。那怎么样把这个鬼赶出去的话，就是靠主的大能，奉耶稣的名把这个鬼又赶出去。你看我们基督教里边，我们觉得说对人的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愿主与你同在。但比如说讲了愿鬼与你同在的话，又对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诅咒的话，就不好了，要把它给赶出去。但是谁可以把鬼赶出去呢？是不是某些有名的牧师才可以呢？不是，任何人，任何信主的人。你的耶稣曾经讲过，要记得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面要大，我们奉主的名就可以把这个鬼就赶出去。但是鬼赶出去以后怎么样呢？耶稣曾讲过，有一个人他里面有鬼，那鬼被赶出去了，就鬼在外面绕了一圈以后，他回来他说这个人心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他就带了更多更恶的鬼来，这个人后来的光景就比以前更不好。那么如果一个人或是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或者家人鬼被赶出去以后，很重要就是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王掌权。那这样子的话呢，鬼就不会再来找你。那你说我不去找鬼啊，那鬼来找我怎么办呢？那有一个长辈讲得很好，他说如果鬼来敲门，嘣嘣嘣，请耶稣去开门，不要自己去。今天我们这个是讲到灵界的征战。关于灵界征战的话呢，我看到有一本书的介绍，就让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讨论魔鬼和属灵征战的时候，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对付魔鬼，而是顺服神。属灵征战的焦点就是认罪悔改，而悔改的意思就是脱离罪恶，归向真神。这是麦启新牧师所写的《重新认识属灵征战》这本书，给大家看了。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啊。2022年，这个倪匡他就过世。他是1935年出生，到2022年过世啊，享寿87岁。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都读过他的书。倪匡呢，他1957年的时候从上海偷渡到香港，起先在打零工，但是他也就投稿写了一些的文章，他就发现说，哎，这个写稿子啊，赚钱比这个打工呢更快，所以他就专心以写作谋生。那么他在这些年里面一共出版了有300多本书、哦、特别是有一些科幻侦探小说闻名的，所以好多人都是读过他的书。他特别有名的是那个卫斯理系列，我也曾经读过他的一些的书、哦、写的真的是启发人的那个想象力的。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这倪匡呢，他名成利就，但他有一个内心里面的很大的痛苦，就是他是一个35年的酒鬼，他也是一个35年的老烟枪。他一天喝酒呢，可以一个 XO 的那种酒，可以一天喝1公升，就超过一整瓶。他每一天至少抽一包烟，但是他很痛苦哦，甚至从跟他的朋友讲了说，如果有谁可以救我的话，那我就可以不用从我家里面25层楼这边就跳楼自杀死掉。有一天他正在这样想到，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也不认识，从台湾就常常就寄一些的信耶稣的资料就寄给他，倪匡也不理，就随手扔到一边去。但那天他就讲到说，如果真的有耶稣，真的有上帝能够救我脱离酒瘾，我就要信耶稣。你看正讲的这个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不想要喝酒。你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很灵的。所以他就跟那个人就联系，那个人呢是我们在台北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姐妹，他就跟他讲说，他就说我要受洗啊， 那姐妹就想说，你要受洗的话，你在我们教会啊，你要参加这个慕道班，你要每个礼拜上课。你看这黎光啊，他像那个迦南夫人一样，很认真的，他就每一个礼拜从香港坐飞机到台北来上课，上完了整个慕道班的课程，他就受洗，就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那是1986年，到2022年他过世了，前后将近40年，不但是他自己受洗，连他的儿子也受洗，他的媳妇也受洗，全家就归主，为主就做了美好的见证。其实我在这里面看到那个整个传经文里面的话呢，这个迦南夫人她锲而不舍那种信心的话，就是被耶稣特别看见，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寻真者的奖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你所亲爱的家人、你的朋友，你为他祷告了，都像这个迦南夫人一样，一个锲而不舍的一个寻真者，得到耶稣的拯救，他的女儿也可以完全得到医治。现在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生命回应的祷告。这也是我这几年呢，我预备讲章的时候一个习惯，在最后把它化成生命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主啊，感谢您，生活中间有各种捆绑，罪恶缠身，我们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您亲自降临人间，与人同住，您体察我们的内心渴望挣扎，您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真道。愿主垂听我们的恳求，除尽罪恶，洁净心灵。愿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蒙您悦纳，拯救成全。愿主赐福大家都得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福音。阿门。